想象一下啊，你手里有些特别专业的资料，比如，医学指南、法律文件什么的，或者就是你自己的研究笔记，你想让 AI，完全吃透这些东西，变得像个专家一样，能回答相关问题，听起来特棒，对吧？但最大的难题经常是那个怎么去弄到足够多又足够好的学习材料，也就是数据集，来训练这个 AI 呢？
是的。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你分享的这份关于 Easy Dataset 工具的教程，看看它到底能不能，帮我们解决这个头疼的问题。
没错。通用的大模型呢，虽然知道的挺多，但一到特别专业的领域，比如说某个医学细分方向或者特定的法律问题，往往深度就不太够了。想让 AI 更专业，就得搞微调，而微调的关键说白了就是高质量的训练数据。
对。
这份资料里就提到了，传统方法其实挺麻烦的，找公开数据吧，不一定合适，自己手动写呢，太费劲儿了。
就是。
就好像资料里那个王医生，他想弄个皮肤科的数据集，吭哧吭哧写了俩月，结果才弄出来120对文答，这个效率确实有点低。
太慢了。
直接让 AI 生成呢，又担心他可能乱说，就是所谓的幻觉或者信息不全。
对，这确实是个大问题。那这个 Easy Dataset，它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们这次就好好看看，它是怎么把创建专业数据集这个事儿变得简单点、高效点，
好，
帮我们把手头的文档快速变成 AI 能学的高质量问答。所以说，核心难点还是老样子，就是怎么给特定领域，比如说江苏地区常见皮肤病的诊断方法，这种特别具体的需求，搞到高质量的训练数据。
对，
手动弄，像刚才说的王医生，搞个几百上千对问答，可能真得花上百个小时。这对专家来说，时间成本太高了。
确实不现实。
直接用 AI 生成，又怕它出错或者答案截断什么的。
Easy Dataset 就是想来应对这些挑战的。它的核心首先是那个智能处理文档，你把专业文档传上去，比如现在支持的 Markdown 格式吧。它不是简单粗暴的按字数给你切开，它用了一种叫结构优先和智能边界识别的技术。
听起来有点高级。
简单说，就是它会试着去理解你文档的段落啊、标题呀、列表这些结构，然后在意思最连贯的地方切分，尽量保证每一小块的信息上下文是完整的。
这样切出来的小段儿。用来生成问答效果应该会更好，是不是？
对，理论上是，因为信息更集中，上下文也清楚，然后下一步就是高质量问答生成。它会用你选好的 AI 模型，比如像 GPT-4 这种强的，或者你也可以用本地跑的 Olama 模型，这个更注重隐私。
对对，本地模型好。
然后呢，针对每个文档片段，它会自动生成各种问题，还有相应的答案。它这里用了一些叫做提示工程的技巧，比如基于 LangGPT 框架。
提示工程。
对，就好像给 AI 写了个详细的操作说明书，指导它怎么生成更准确、格式更统一的问答内容。
听起来自动化程度挺高，但我们刚才也担心 AI 会犯错，这个它怎么处理？
这个就是它的关键了。第三点，全流程人工干预。
啊哈。
AI 生成的，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初稿，你可以在整个过程中随时检查、修改、删掉，甚至自己加新的问答段。
哦，人还是可以把关的。
对，必须的。这种人机结合是保证最终数据质量和专业性的核心。最后一步，整理好的数据可以一键导出成标准格式，像 Alpaca 或者 ShareGPT 这种。这些格式很多主流的微调框架都能直接用，很方便。
这样听起来，感觉这个工具的目标用户挺明确的，医生、律师、研究员或者公司里管知识库的人，感觉都用得上。
是的，基本上就是只要你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训练 AI，就可能需要它。而且我看介绍，好像对不懂编程的人也挺好的，有图形界面。
确实是这样。简单解释一下，微调也就是 fine tuning，就是让一个啥都懂点的通才 AI，通过学习你给的专业教材，也就是微调数据集，变成某个领域的专才。
Easy Dataset 就是帮你做这个教材的工具。一份好的教材一般需要量够，比如几百到几千对问答起步吧。 然后问题要多样，不能老问一种。最重要的，内容必须准确，这个是核心中的核心。还有就是格式要统一，方便机器读，比如 JSON 格式。
明白了。那实际用起来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比如安装复杂不？模型怎么选？
安装的话，它提供了几种方式，有适合新手的客户端，点几下就能装好，也有给技术人员准备的 Docker 镜像，或者直接从源码跑。
哦，还挺灵活。
模型选择这块，教程里确实强调用能力强的大模型，像 GPT-4 生成的初始问答质量会比较高。
嗯，
当然这个成本也高，而且数据得发给第三方 API 处理。
啊，说到这个，数据意识就很重要了，特别是医疗、法律这些敏感领域。
对，非常关键。你用第三方的 API， 那你的文档内容理论上就传过去了。
是。
如果处理的是高度敏感的信息，这确实是个需要考虑的风险。资料里也给了建议。
嗯。
一是可以优先考虑用本地模型，比如通过 Alama 跑的模型，这样数据就完全在你自己的电脑上，哪儿也不去。
这个好。
二是上传文档前做脱敏，把名字啊、身份证号啊这些个人信息去掉。三是一定要了解和遵守你们行业的合规要求，比如美国的医疗行业有 HIPAA 法规。
了解了。所以总的来说，如果你正愁怎么给你的 AI 项目准备高质量的专业口粮， Easy Dataset 提供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方案。
嗯，
它试图在 AI 的自动化效率和人的专业把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对，
把创建专业数据机这个以前可能特别耗时特别累人的活变得更有条理，更容易上手了。
没错，这份资料把工具本身介绍的挺清楚了，但也引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值得我们或者说听众朋友们去思考一下。
哦，什么问题？
就是就算我们有了这种高效的工具，能快速生成很多问答对，但我们到底该怎么定义和评估什么才是真正高质量的数据集呢？
嗯，
多样性和代表性怎么保证？比如还是拿皮肤病来说，你的数据集有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同人种、不同肤色下疾病表现的差异？
对，这个很重要。
有没有包含足够多的罕见病例，来避免 AI 只认识常见病，产生偏见？这些可能是你在用这类工具追求更高质量、更负责任的 AI 时，需要一直去琢磨和把关的地方。
嗯，这个提醒非常有价值。感谢收听我们这次关于 Easy Dataset 的探讨，希望今天聊的这些信息能帮你更好地把你的专业知识赋予给你想训练的 AI。